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美峰会登场，美墨领导人展开双边会晤。
美国扩大对日本防卫到太空，联手日非驻台抗共。
美国新一届众议院通过第一项法案，削减国税局的资金。
纽约联储调查指出，尽管通胀会缓解，但未来一年家庭支出会大幅减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美峰会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会见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讨论推动经济一体化、打击贩毒集团和管理移民的问题。奥夫拉多尔周一到周三将在墨西哥城主持北美峰会。按照会议的议程，峰会的大部分工作将在周二进行。届时，两位领导人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举行几个小时的会谈。外界期待领导人能在峰会中解决很多分歧，包括墨西哥独会国企的能源政策、汽车原产地规则、海关规则、转基因玉米进口禁令等。同时，特鲁多和奥夫拉多尔也对拜登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努力感到担忧，他们担心美国可能把邻国甩在后方。周一早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对媒体说，拜登相信他能在峰会上做出加强合作的承诺，以解决芬太尼问题。这种合成类鸦片类药物的药力比可卡因强50倍，每年在美国造成了几千人死亡。在谈论深化经济关系的同时，人们也关切墨西哥是否会修改能源政策。
印尼和东帝汶外海深处，当地时间今天早晨发生规模 7.6 级强震，导致附近岛屿的民宅和学校受损，居民惊慌逃出，已知至少有一人受伤。连远在澳洲北领地首府的达尔文也感受到摇晃。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震中在印尼安汶岛南方427公里，震源深度95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帝汶岛、摩鹿加群岛和巴布亚都有震感，并且通报了一些规模 5.5 级的余震。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指出，塔宁巴群岛至少15栋民宅和2间学校受损。感受到最强烈震动的是塔宁巴群岛的最大城镇萨翁拉基，当地人口约8000人，当地灾害机构通报有一人受伤。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起初警告可能发生海啸，随后解除了警报。
土耳其持续的阻挠使得瑞典加入北约遥遥无期。法新社报道，瑞典国防部9号表示，正在和美国谈判一项协议，希望在北约框架内和通过双边的方式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协作。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约翰逊在给法新社的书面声明中说，所谓防务合作协议将涵盖的具体内容还在协商，但可以让美军更容易在瑞典行动。约翰逊说，可能会涉及军需储备、投资基础设施来提供支援，以及驻瑞典美军的法律地位。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瑞典和芬兰放弃了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传统，并在去年申请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土耳其拒绝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并指责这两国庇护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这个团体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瑞典8号时表明无法收到土耳其提出作为交换条件的所有要求。
美国众议院周一晚上投票通过了家庭和小企业纳税人保护法，法案要求收回按照去年新颁布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批准给国税局的720亿美元资金。这项法案保留了国税局用于客户服务和改善 IT 服务的资金，但取消了几类未承付的资金，包括可用于对工薪阶层美国人进行任何新审计的资金。刚刚掌控众议院的共和党提出的第一项法案并没有涉及通货膨胀、汽油价格或者是移民问题，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可能会盯着美国人收入的国税局。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此前重申了他去年9月的承诺，当时他说，如果能在中期选举中翻转众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将立即采取行动，扭转拜登政府按照新法律 雇佣 8.7 万名国税人员的做法。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政府此举的目的是方便追查小企业和普通家庭。不过，这项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因为美国官员说，联邦机构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燃气灶，因为担心他们会导致健康和呼吸系统问题。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小理查德·特鲁姆卡告诉彭博社，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在2023年冬季就燃气灶发表公开意见，并可能制定排放标准，甚至可能禁止使用燃气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周一对新闻媒体说，委员会已经发出信息请求，寻求跟燃气灶相关的所谓危害数据和解决方案，但还没有提出任何监管行动。行业组织说，天然气炉灶排放的有害气体不一定比其他类型的炉灶多。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天然气协会都反对可能的禁令。几个月前，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到2030年禁止销售天然气炉和热水器。保守派团体批评禁止使用天然气驱动的设备和炉灶。
随着近地轨道卫星通讯的应用越来越普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本周无异议的表决通过成立太空局来管理相关业务。这次表决将把 FCC 旗下的国际局切分为太空局和独立的太空事务办公室。本案下周将交由美国国会和其他单位核准。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指出，卫星产业快速成长，超过了 FCC 的授权管理框架的脚步，因此有必要改组。在卫星业者和新业者的推动下，2020年发射到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卫星突破1000颗，预期2021到2030年每年发射将超过1700颗卫星，大部分是低轨卫星。亚马逊的 Project Kuiper 预计发射3000多颗近地轨道卫星。马斯克的 SpaceX 已经取得 1.2 万颗近地轨道卫星的授权，还预期将再发射3万颗第二代星链卫星。FCC 12月份才核准 SpaceX 第二代星链近地轨道卫星7500多颗的发射执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计划联合日本、韩国和荷兰对中共实施芯片禁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近日在 Windows 11中推出了全新的标签页文件资源管理器，对这一系统基础应用的设计进行了重大改进。据悉，微软还将对 Windows 11的文件资源管理器进行进一步改进。目前文件资源管理器正在进行主页和详细信息窗格的新改进，其中包括见解、建议、活动、属性、相关文件、保护和共享状态。文件资源管理器的详细信息窗格比目前的设计看起来要现代化得多。此外，主页部分的用户界面也进行了变更，具体信息将在不久后公布。微软 Windows 11文件资源管理器还有望和 Microsoft 365集成，将更加适合触摸屏，添加更大的点击框，以及更简单的侧边栏和标题等区域。有消息说Windows 11版本更新定于今年下半年，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文件资源管理器的新设计预览版的更新日期。
天文学家近日表示，一颗新发现的彗星将在未来几周内飞掠地球和太阳，被5万年来首见。这一景象或许可以用肉眼直接观测。这颗长周期彗星被命名为 C2022E3ZTF。CTF 是指茨威基顺便设施，因为这颗彗星去年三月掠过木星时被这部相机首次发现，因此以这台设备命名。这颗彗星在行经太阳系寒冷地带后，将在1月12号到达近日点，与太阳亲密接触。如果它经受住了这次相遇带来的高温和压力而没有解体，那么在2月1号将通过近地点。只要映射到天空的都市灯光和月光不是太明亮，甚至用肉眼就可以看见。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 此卫机顺便探测器研究员托马斯·普林斯说，这颗彗星离地球最近时会最明亮，下一次造访太阳系内部预计在50000年后。巴黎天文台物理学家比维尔则说，这颗彗星是由冰和尘埃组成的，散发出绿色的光环，估计直径约为1公里，可能来自太阳系外围的奥尔特云。
SpaceWeather.com 周一说，在太阳表面发现了3个新的太阳黑子，它们都有不稳定的磁场，被标记为 Delta 级，可能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太阳耀斑，破坏地球磁场。这三个太阳黑子被命名为 AR3181、AR3182 和 AR3183， 目前都面向地球。尽管我们的星球和它所运行的恒星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些太阳耀斑会对地球的磁场造成破坏，导致 GPS 信号、电子产品和其他方面的中断。一旦这些太阳黑子产生太阳耀斑，危险指数将达到 X 级。这些是重大的太阳活动事件，可以在高层大气中引起持久的辐射风暴，引发大面积无线电干扰，甚至无法进行通信。目前看来，三个太阳黑子加起来有 40% 的机会触发危险的 M 级太阳耀斑，尽管不像 X 级耀斑那样强烈，但仍然可以导致地球极地周围短暂的无线电故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访欧美5国，周五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前星期三先举行外长防长2+2会晤。在日本新国安战略下，美日将更加具体地讨论双方防卫合作框架。请听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一展开对7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访问，预定周五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在谈到拜登与岸田周五的会晤时说，拜登总统将重申全力支持日本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日本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以及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两位领导人将庆祝美日联盟的空前力量，并将为未来一年的伙伴关系设定方向。两国在举行元首会晤前，将先在周三举行外长防长2+2会晤，预计会议将讨论修改美日军事同盟行动指南，以适用于日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两国官员们预计还会讨论如何协调行动，确保先进半导体芯片不会出口到中国，以免被中国用于提升其军事能力。据日经新闻报道，美国将把对日防卫义务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宇宙空间，以保护日本的卫星。日本加强防卫力，以防备台湾有事，而日本卫星作为监视对手国家军事活动角色功能更显重要。美日2+2会议除了宇宙空间的防卫合作之外，也将讨论对日本拥有反击能力相关的防卫合作，包括扩大西南地区的基地和公共基础设施共同使用的范围。先前驻扎日本冲绳的美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指挥官比尔曼在《金融时报》8号刊出的专访中表示，美日武装部队正迅速整合指挥结构，并扩大联合行动规模，而菲律宾基于与美国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已经同意美军在原本5座基地之外共用另外5座非军基地。这些都在为因应与中国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包括台海战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说，美国正在同日本、荷兰和韩国讨论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的问题，这需要所有各方就一份协议达成一致。请听报道。
去年10月，美国对中国芯片业设下严格出口管制措施，未经许可的美国公民、组织与企业不得协助或参与中国研发生产先进半导体，并持续拉拢日本、荷兰及韩国加入制裁。但韩国考量中国市场态度始终相当低调。 华盛顿希望对华出口采取更严格措施时，能与这三个国家保持一致。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则强调了韩国、荷兰和日本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说，美国正在与日本、荷兰及韩国讨论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禁令，大家都坐在谈判桌上，需要各方达成协议，这中间有很多的工作要进行，寻求的利益不只是双向，更希望是多边效应。拜登政府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限制中共军队获得和发展先进技术。彭博社上个月报道说，日本和荷兰已经原则上同意与美国一起加强对华芯片出口控制。本周五1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伊曼纽尔说，这两个盟国将批准一项涵盖广泛安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一份有关芯片行业限制协议的工作仍在继续。韩国贸易部发言人则向彭博社表示，韩国政府目前没有与美国就参与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进行讨论。如果韩国加入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削弱中国芯片业，而北京一直在拉拢韩国。半导体是韩国第一大出口项目，韩国从芯片到整个经济都对中国产生一定依赖。2021年，对华出口已占韩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但这对韩国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韩国对华出口正受到负面影响。去年6月底，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出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去年8月18日，韩国外交部长表示，韩国预计将参加美国领导的包括台湾和日本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 Chip4 筹备会。来自韩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这一举措获得韩国出口商超过半数支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根据纽约联储银行周一发布的分析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开支将在接下来的一年大幅减缩。与此同时，官员担心劳动力需求和供应的持续不平衡将继续推高工资和商业运营成本。请听报道。
根据纽约联储银行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通货膨胀负担将会有所缓解，但他们认为家庭开支将会大幅缩减。家庭支出的一年期展望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至 5.9%， 这是自202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2022年5月创下的 9% 的最高纪录。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的预期是左右通胀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企业会因此提高商品价格。而工人如果认为物价会持续上涨，则会要求提高工资。该联储银行在去年12月份对消费者预期的月度调查指出，一年期通胀前景预期下降至 5%，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这是自2021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这一速度仍将远远高于美联储的 2% 的年度通胀目标，但它代表了在对抗生活成本激增方面的进展。从长期来看，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变化并不大，三年期前景预期保持在 3%， 五年期预期则上升至 2.4%。 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汽油价格将上涨 4.1%， 食品价格将上涨 7.6%， 这两个数字都比上个月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在上述结果出炉之前，美联储采取了猛烈加息措施，以期抑制通货膨胀，预计在2023年年初会在目前的 4.2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继续加息数次，并维持一段时间后才可能暂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加入禁止使用 TikTok 的行列。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更换领导层，格林成为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
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加入禁止使用 TikTok 的行列。
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共军拒绝讨论南海军机事件。
伊朗出售无人机给俄国，美国表示可能助长战争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几个星期后将启程访问中国。媒体报道，在此之前，中方摆出冷落美方的态度。去年年底，中共军机在南海危险逼近美国军机。近日，北京拒绝了双方国防部长通话讨论避免冲突的建议。美国之音今天报道，根据提供敏感议题背景介绍的美国外交消息人士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通话的建议被取消，因为北京拒绝参加。由于布林肯预计几个星期后将前往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与中共官员的会谈将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也涉及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但也包括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外界认为，魏凤和将在三月份退休，由中共军委新成员李尚福接任。李尚福是前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管理中共军方的现代化，在2018年9月因购买俄罗斯军事产品而受到美国制裁。
拜登政府9号说，伊朗出售致命无人机给俄罗斯，用在至今仍然没有停止的乌克兰入侵行动上，意味着伊朗或许助长了广泛的战争罪。拜登总统目前在墨西哥城参加北美领袖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访问团的随行记者做出了这项指控。沙利文说，伊朗选择走的这条路导致他们的武器被用来杀害乌克兰平民，导致乌克兰城市陷入寒冷和黑暗。按照我们的看法，这把伊朗置于一个可能助长广泛战争罪的境地。沙利文指出，美国去年揭露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后，与欧洲联手对伊朗实施制裁，就是他们试图让这类交易更加困难的例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9号说，美国已经提供资金、专业知识和其他后勤支持给乌克兰和国际调查人员来查清可能发生的战争罪行。他说，调查工作的范围可能扩及俄罗斯的作为之外。
受到中国 COVID-19 疫情爆发、乌克兰战争、意大利疫情又起和流感高峰期的影响，意大利药局出现缺货现象。缺药危机也受到意大利限制部分药品价格的影响，专家呼吁不要囤积药物，并以学名药替代。中国在解封后 COVID-19 疫情大爆发，相关药物被抢购一空，甚至还在国外狂扫退烧药。日本厚生劳动省也为此已经向药局发布通知，希望能够限制每位顾客所购买的药品的数量。据日本读卖新闻10号报道，厚劳省和日本药剂师协会、日本连锁药店协会等组织沟通，指出新冠患者所使用的非处方退烧药和感冒药有一定的库存，但如果持续出现大规模的采购，那么还是存在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厚劳省担忧国内出现 COVID-19 和季节性流感并行的情况，因此希望药局合作限制购买数量，这样一来真正需要的民众才不会买不到。据了解，很多中国人在日本药局扫货后都寄回去给家人或朋友使用。
慕尼黑再保险集团今天说，受到美国伊恩飓风和澳洲洪灾的拖累，2022年成为有记录以来自然灾害损失最惨重的其中一年，而气候变化正使风暴更加强烈和频繁。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集团指出，去年保险涵盖的天灾损失约为1200亿美元，跟2021年差不多，但低于2017年的破纪录损失。这个数字高于过去五年每年平均970亿美元，也超过对手瑞士再保险公司上个月初步估计的1150亿美元。2022年天灾的总财务损失，包括保险未涵盖的损失，为2700亿美元，这低于2021年的大约3200亿美元，接近过去五年的平均值。 美国占2022天灾财务损失的大宗。去年9月重创佛州的伊恩飓风，保险涵盖的损失高达600亿美元，总损失1000亿美元。澳洲今年初和去年10月两次洪患，则造成47亿美元的保险损失和81亿美元的总损失。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说，日本和美国有关能源政策的方向看法完全一致。日本富士新闻网10号报道，日美政府同意在开发新时代核反应堆等核能领域强化合作关系。西村在当地时间1月9号和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进行会谈，除了与美方共享日本政府2022年12月会诊的基于最大限度活用核电等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双方也达成共识，将在开发新时代核反应炉等核能领域强化合作关系。另外，为了强化在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后重要性增加的能源安全保障，日美双方也确认日本将在美国推动针对液化天然气事业的投资。日本政府期盼此举有助于稳定采购液化天然气。
白宫律师9号说，拜登总统的私人律师去年11月在华府一间智库发现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的机密文件。 CBS News 稍早报道，拜登的私人律师在宾州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办公室发现近10份文件。司法部长贾兰德已经要求芝加哥联邦检察官检视这批移交国家档案局的机密文件。美联社报道，尽管司法部正在审查文件，但拜登被爆出可能不当处理机密或者总统档案，对他而言可能会是头痛的政治问题。前总统川普2021年1月卸任后，把机密文件搬到他的佛罗里达州度假庄园，司法部正在调查此事。拜登曾说，川普把数以百计的这类文件放在他佛州私人俱乐部的决定不负责任。川普9号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问道， FBI 何时才要搜查拜登的众多房屋，甚至可能搜查白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加入禁止使用 TikTok 的行列，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一枚退役的地球观测卫星残骸原先预测周一下午坠落在朝鲜半岛附近。据韩国科技部稍早表示，推测残骸已经越过朝鲜半岛上空，还没有收到任何受害通报。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说明，根据美方追踪卫星残骸坠落的状况，如果连续90到120分钟没有观测到卫星踪迹时，可以确定卫星残骸已经坠落。确切坠落地点和时间将由美国空军公布。韩国科技部曾经在周一早上7点左右发布警报，呼吁民众外出时注意安全。当天上午，包括韩国金浦、金海、济州、光州、丽水等全国各地机场也因此一度终止飞机起降，但下午12点54分起恢复正常起降。这枚重2450公斤的卫星在1984年10月进入太空，执行观测、分析地球热辐射分布等任务已达21年。美国宇航局1月7号宣布，这枚卫星将再次进入大气层，预估将落在某处海域，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为9400分之1。
英国亿万富豪布兰森旗下的英国维珍轨道公司9号首次在英国发射轨道卫星失败，这致使维珍轨道昨天在美股盘后崩跌超过 27%。 这也是英国尝试的成为第一个卫星送入太空的欧洲国家的任务，也是维珍轨道首次在美国之外执行发射任务。但飞机升空大约两个小时后，这项任务以失败告终。据了解，维珍轨道这次利用波音747-400改造飞机昵称宇宙女孩，携带 Launcher One 二级火箭先行起飞到高空，然后在空中释放火箭。起初维珍轨道说火箭已经成功抵达地球轨道，不过大约半小时后，公司宣布发射出现异常，火箭搭载的9颗卫星无法成功进入轨道。对此，英国太空署说，第一级加速虽然已经把火箭送入太空， 但第二级则没能达到所需的轨道。据维珍轨道说，发射任务好像出现了异常情况，阻止我们的火箭进入轨道。目前公司正在评估这些信息。
据彭博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苹果公司计划在2025年把旗下设备使用的一款博通芯片换成自家设计的芯片。苹果一直以来在减少对其他芯片制造商的依赖，最近推出的 Mac 电脑机型开始采用自家芯片，以取代英特尔公司。彭博社报道说，苹果现在打算换掉博通的 Wi-Fi 和蓝牙芯片。此外，苹果也希望在2024年底或者2025年初以自家芯片取代高通的移动网络数据机芯片。目前，苹果仍然是博通最大的客户，博通的收益约有 20% 来自苹果。联博资产管理公司分析师瑞斯刚说，苹果这项决定可能会让博通的营收减少大约10亿到15亿美元。不过他也说，博通的射频芯片设计和制造复杂，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取代。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周一击败了共和党同事丹·克伦肖，成为新一届国会的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他说，首要任务是加强边境安全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在上周艰难选出议长后，周一1月9日开始选出各委员会主席。其中格林取代了原定人选德克萨斯众议员克伦肖，成为第118届国会众议院的关键领导人之一。格林被同事们称为党内新星，他说在他准备执掌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时，将把加强边境安全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格林告诉记者们，他计划让两名国土安全委员会全职工作人员在美墨边境工作，这些工作人员将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人员坐在一起，向我们发送关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所需要的和问题的实时更新。他还表示，他的重点不仅仅放在边境问题上，也将放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格林称赞他的竞争对手克伦肖，称他是自己在国会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并表示击败他是不容易的。格林是前陆军军官，也是众议院自由党团成员，该党团是上周阻挠凯文·麦卡锡当选议长的主要力量，但格林与共和党领导层关系密切，并帮助麦卡锡在激烈的议长竞选中胜利冲过了终点线。众议院共和党指导委员会去年12月已选出各委员会主席，但由于一些强硬保守派反对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担任议长，并有可能使他的竞选失败，该委员会做出让步，搁置了对四个有争议的关键委员会主席职位的选择。众议院共和党指导委员会是一个由共和党领导层和其他当选议员组成的约30名成员的小组，负责选择大多数的委员会主席和成员。麦卡锡在该委员会拥有四票的优势，影响巨大。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有两票，所有其他成员共有一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本周宣布，他们将加入其他州的行列，禁止在州政府拥有的和管理的设备上使用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这使得全美至少已经有23个州采取类似的行动。请听报道。
据民主党籍新泽西州州长莫菲周一宣布，该州将禁止州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以及其他与中共密切相关的供应商的产品。莫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强网络安全对于保护本州的整体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我们今日实施的预防行动将确保新泽西州政府管理的资讯资产具有机密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莫菲指出，分析各种版本 TikTok 后发现，该应用程序会收集用户点击情况，并每隔数秒就进行屏幕截图，从手机剪贴簿取得资料，收集设备的媒体存取控制位置等其他用户资讯。而该行政令还禁止使用来自华为、海康威视、腾讯、中兴通讯和卡巴斯基实验室等10多家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前一天， 共和党籍的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温也于周日宣布加入禁止 TikTok 的行列。德温在签署的行政令中禁止州政府工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微信和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德温表示，这些偷偷摸摸的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做法对这些应用程序和平台的用户以及储存应用程序和平台的设备构成了国家和地方安全和网络安全威胁。在去年12月国会通过的 1.7 万亿美元年度开支法案中，国会已经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目前 TikTok 在美国已有超过8500万用户，不仅联邦单位多次发出警告，包括其他研究机构都不断提醒 TikTok 的应用程序不仅具有资安风险，而且具有中共的审查与宣传机制，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影响尤其深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